墙上的镜子告诉我，谁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人。
丁香花开放的时候，
丑小鸭看见水中的倒影中有一只洁白美丽的天鹅。
马兰花，马兰花，风吹雨打都不怕，勤劳的人们在说话，请你马上就开花。
小朋友，准备好了吗？睡前故事就要开始了。
晚上好，小朋友，我是李佳阿姨。现在是睡前故事时间了，睡前故事带你爱入梦乡，我每天都在这个时间等着你。你准备好了吗？收拾好刚才玩过的玩具和读过的书，刷好牙，洗好脸，准备好明早起来要穿的衣服，要带的文具吗？都弄好了，那就来听故事吧。小朋友，你是不是爱和妈妈一起逛超市？在那儿啊，你可以找到很多你喜欢的东西吧，像吃的跳跳糖，玩的积木橡皮泥，还有学习用的漂亮铅笔，做手工的美丽的彩色纸，哇，真是太丰富了。哎，你知道吗？我们的老朋友咔咔兔也要开一家超市了。咔咔兔的超市里都卖些什么呢？我们一起看看去。
兔妈妈种的萝卜今年获得了大丰收，大萝卜房子的前前后后，四合院的上上下下，里里外外，都堆满红红绿绿的萝卜。这么多萝卜吃不完，时间长了会坏掉，兔妈妈发愁了。是啊，遍地萝卜碍手碍脚不方便，兔爸爸也不高兴。要是顿顿吃萝卜多腻呀，咔咔兔也不开心了。怎么办呢？只有和朋友们一起想办法啦。于是咔咔兔找来小松鼠巴蒂、小花狗、小狐狸一起来商量。他们想啊想啊，终于想出办法了，不如开办一家超市，卖各式各样的萝卜食品，让森林世界的居民一起品尝，这样萝卜问题不就解决了吗？对，说干就干，盖房子、码货架、贴广告、摆鲜花，没几天功夫，在森林大街最热闹的地方，滋滋超市开张了。咔咔兔换上了一身干净的工作服，站在门口，面带微笑，欢迎大家的到来。森林居民们一个挨一个的走进滋滋超市，超市里干净整洁，空气清新，货架上的萝卜食品摆得满满的，有红萝卜、白萝卜、胡萝卜、水萝卜，有半成品萝卜丝、萝卜片、萝卜干、萝卜块、萝卜泡菜、萝卜咸菜，还有用萝卜做成的萝卜馅包子、饺子、馄饨、馅饼，还有那萝卜罐头、萝卜饮料、萝卜雪糕和萝卜冰激凌，萝卜食品真是应有尽有。咔咔兔还兴致勃勃地告诉大家，萝卜食品不仅好吃，而且还有很好的保健功能，多吃可以保平安，边说边热情地请大家品尝。可是动物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都不动。哎，怎么回事？难道我的萝卜食品不够全，不够好吃吗？咔咔兔不知所措了。熊猫大哥皱着眉头说，咔咔兔，你的萝卜食品好是好，只是不对我的胃口。原来竹子才是他的最爱。小猴子摇摇头说，咔咔兔，你的超市好是好，只是我不太喜欢。原来没有他喜欢吃的桃子。矮矮的小鸡用力向上跳了跳，晃动着圆圆的脑袋说，咔咔兔，你的食品多是多， 只是没有我爱吃的。原来小鸡最爱吃的是虫子。风风火火赶来的小刺猬望望这儿瞧瞧那儿，眨巴着乌黑的小眼睛说，卡卡兔，你这吃的多是多，可是没有我喜欢的。原来小刺猬最爱吃的是红枣。娇滴滴的小猫撇了撇货架上各式各样的萝卜食品，失望地说，
哎呀，卡卡兔，你这的食品是不少，却没有一样我喜欢的。
是啊，爱吃鱼的小猫哪会对萝卜有胃口呢？古怪精灵的河狸眯着眼睛闻闻这儿摸摸那儿，咂巴着嘴巴说，真可惜，花样是不少，就是不合胃口。原来这里没有他爱吃的树皮。悠闲的火烈鸟迈着四平八稳的步子走进来，卡卡兔正想和他打招呼，可火烈鸟转了转摇着头走开了，因为在这里他没有找到喜欢吃的水藻。穿着盛装高高兴兴来逛超市的孔雀也失望地走掉了，因为没有他爱吃的种子。小熊走了，袋鼠走了，小象走了。哎呀，刚刚还热闹的超市一下子冷清下来，卡卡兔心里好难过呀。兔爸爸不知道什么时候来了，他拍了拍卡卡兔的头，温柔地说，嘿嘿，没想到小小萝卜会有这么多吃法，有了这些好吃的，这个冬天该多高兴啊。哎，忽然卡卡兔好像想到了什么，他拉起小松鼠、小花狗、小狐狸，飞快地向森林世界的各家各户跑去。他要记录下每一位居民的口味，根据他们的饮食爱好供应食品，到那时候滋滋超市一定会满足所有朋友的要求，真正成为森林世界名副其实的美食天堂。
看来品种齐全是超市吸引顾客最重要的一点，而且开超市之前最好要先看看周围的人们都需要什么，这样准备的东西才能卖出去。有时候我们在电视里会听到市场调查这个词组，就是这个意思。还有个成语叫有的放矢，也是这个意思。顺便说一句啊，开商店做买卖还得讲个货真价实，如果用假东西蒙骗顾客，那就伤害了消费者的利益。今天是3月15日，也是消费者权益日，小朋友，我们也要学会维护自己的消费者权益啊，你也是个小小的监督员呢。好，谢谢张玉民叔叔给我们讲故事。滋滋超市这个故事啊，在我们的节目同名书《睡前故事》里能找到，它是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出版的。我们也要谢谢中少社的叔叔阿姨，他们为了让小朋友每天都有新的故事听，可辛苦了。他们准备的《睡前故事》春之卷已经进入最后的校稿阶段了，到4月份来到的时候，你就能听到这些故事了。好了，小朋友，时间不早了，听完下面的故事一定要睡了。我们说好的，早睡早起，身体好啊。下面我们继续来听孙幼军爷爷的童话故事《露露的奇遇》。瞧我们的露露，进城后得到了那么多人的赞扬和喜爱，他们的车没油了，马先生夫妇为他们推车。还有鼹鼠夫妇送给他皮鞋，哈巴老板为他定制礼服。可露露好像并不开心，他觉得呀，不符合他的生活习惯，怪不自在的。后来呀，他又遇上了更多奇怪的事儿，咱们接着来听吧。星星大饭店是城里最豪华的宾馆。星星总经理听说有一只熊猫来到城里的消息啊，就在肚子里打主意。他精心地布置了一番， 亲自站在大饭店的高台阶上等候着。露露一走过来，他就急匆匆地跑下台阶迎上去。鼎鼎大名的熊猫阁下到 B 饭店来下榻，B 饭店不胜荣幸之至。本人是星星大饭店的总经理，仅代表 B 饭店的全体工作人员向熊猫阁下表示最崇高的敬意和最最热烈的欢迎。露露扭头问爸爸，爸爸，下榻是干什么呀？猴子先生抢着说，下榻就是睡觉，就是说欢迎熊猫先生和我们都住在他们这儿。露露使劲摇头，我可不住在这儿，我要回家睡觉。猴子先生着急地说，为什么不住？天晚了，你看我可不喜欢夜里开车，咱们住在这儿，星星经理一定会免费招待，吃得又好，睡得又舒服。总经理先生是这样子吧？星星经理向露露一躬身，是的是的，如果阁下肯赏光住在 B 饭店， B 饭店将免费提供给阁下一个最豪华的套间，里面文化体育设施一应俱全，B 饭店还将免费供应上等饭菜，有四名特级厨师专为阁下服务，阁下外出参观游览有专用的直升飞机和高级轿车供使用。要是阁下喜欢 B 饭店，愿意在这里住多久就住多久。猴子先生听得抓耳挠腮，高兴极了。星星经理却向他一翻白眼珠说，你是干什么的？猴子先生先是一怔，马上又笑着说，我是熊猫先生的邻居，这两位是熊猫先生的爸爸和妈妈。星星经理上下打量着猪爸爸和猪妈妈，是熊猫阁下的父母？这太奇怪了，这有什么好奇怪的？他们就是我的爸爸妈妈吗？哦，他们住在我这儿可不太方便。星星经理连忙向露露赔个笑脸，我的意思是说，现在 B 饭店已经住满了客人，只给阁下留了一套最高级的套间。不过请阁下放心，我可以派人把这三位送到对面的野驴饭店去。露露向星星经理扮了个鬼脸，谁说我们想住在你这儿的呀？说完他拉着爸爸妈妈就走。星星经理连忙向露露一躬身，请阁下暂且留步。他从衣袋里掏出个黑色的小匣子，拔出了一截亮晶晶的小杆，对黑色的匣子说，看看24层是不是还有空房子。小黑匣子回答，报告总经理，还有一套。星星经理又问，48层呢？小黑匣子又回答，报告总经理，也有一套。露露凑上前去，咦，真好玩，这个小匣子会说话。猴子先生在后面偷偷地扯扯露露，不让他像个乡巴佬，可是露露叫了起来，哎呀，您揪我袖子干嘛？星星经理假装没看见，又向露露一躬身，阁下您可以留下了，我已经给阁下的双亲和高林找到了两套房间。我才不住您这儿呢。猴子先生急了，哎，你这孩子脾气怎么这样怪？他连推带耸地把露露弄上了高台阶，又推进旋转的玻璃大门，猪爸爸和猪妈妈也只好跟进去了。他们刚刚进去，侧门里就跑出一大群的星星服务员，两名服务员还把高处的星星大饭店的牌子取下来，换上了熊猫大饭店5个金光闪闪的大字。另外两名服务员吊起一块好大好大的牌子， 上面呀，用彩笔写着：“熊猫先生哪里去了？”他正舒舒服服地住在本饭店。高贵的熊猫先生肯在本饭店下榻，证明本饭店确是世界第一流的六星级饭店。熊猫先生下榻期间，在本饭店屋顶旋转式水晶餐厅内进膳。您想没想到，您也住进了本饭店，会有机会一睹熊猫先生的风采，甚至能和他攀谈。您也许有幸和熊猫先生同坐一桌，共进晚餐。本饭店将为您和熊猫先生合影留念，随时提供方便。大牌子挂出后不久，城里其他饭店的客人都纷纷搬进了熊猫大饭店里来。一时之间，饭店门前的小汽车来来往往，宾客们像潮水般涌进大门。星星大饭店这回真的住满了。星星总经理亲自送贵宾上楼，电梯先升到第24层。猴子先生走出了电梯，两位星星服务员正垂手等候在电梯外，他们彬彬有礼地送走了猴子先生。电梯继续上升，到了第48层，又有两位服务员迎走了猪爸爸和猪妈妈。鲁鲁闹着要跟爸爸妈妈一块儿走，星星经理把手里的小黑匣子递给他说：“阁下，跟我上去，这个就归您了。”这一招很灵，露露高高兴兴地接过了小黑匣子，问：“能跟我爸爸妈妈说话吗？”“哦，当然能，按下去这个就能跟他们说话。不过到了你自己的房间里，你也就顾不上和他们说话了。”电梯一直升上去，到了第100层，经理先生亲自送露露到他的套间去。呀，这个套间真好玩，刚进去的这间屋子又高又大，这简直是个大游乐场，100个孩子在这儿玩也不会显得挤。在房子中间的地板上立着秋千、滑梯，还有旋转木马、螺旋滑行车。地板四周是一大圈光光的跑道，起跑线上停着2辆竞速小汽车，一辆红的，一辆黄的，都闪闪发光。哇！露露叫了一声，一直跑到小跑车前。星星经理笑着说：“哈哈哈，这个很容易驾驶，一脚踩下去，它就开动，越用力踩，车跑得越快，要放开脚，它就停下来。请看。”星星经理坐进了红跑车，对他来说，这车稍微小了点儿，可是他用脚一踩，小汽车就轻松地跑起来。小汽车沿着跑道越跑越快，露露的眼睛也跟着他转。小车在露露身旁停下了，星星经理笑着问：“熊猫先生，要不要试一试？”“当然了。”露露扔下了黑匣子，高兴地坐进了那辆黄色的小跑车。星星经理喊：“好啊，你来追我。”露露用脚一踩，小跑车果然开动了。他见红跑车开远了，就用力踩，眼看就要追上，红跑车拐过弯去，露露的方向盘转得慢了点，他的车冲出了跑道，直撞向墙壁。哎呀！哎，可是墙壁好像是橡皮的，小赛车撞上只不过反弹回来，车尾撞在游乐场的栏杆上，栏杆也像是橡皮的，汽车一弹啊，又回到了跑道上，继续向前飞跑。这样撞过几次，露露完全学会驾驶了。她一路飞驰，紧跟着星星经理的红跑车，哈哈，真是太开心了。他们停下来，露露叹了一口气：“哎，你们这儿真好玩。” 星星经理说，哦，这算不了什么，比这好玩的还多着呢。阁下的这套房间，除了客厅、卧室和书房，共有5个这么大的大型游戏间。阁下想踢足球、看电影、游泳、溜冰、打靶、玩电子游戏、骑马，甚至开飞机，随时都能办到。好，现在我就找个人陪阁下一个一个的参观。
你等一等嘛，咱们的车还没赛完，我还没追上你呢。
哦，应当奉陪，应当奉陪。不过我现在有些事儿要办，我去叫个人来陪阁下玩，阁下一定喜欢。他匆匆走出去，很快就带回了一个跟露露一样大小的女孩子。他介绍说，阁下，这是我的女儿丽丽。丽丽，这位就是举世闻名的熊猫阁下。露露说，
您好。
您好，认识您我很高兴。
丽丽小姐歪着脖子问露露，
您为什么不吻吻我？
露露只好在她的脸上亲了一下。星星经理说，好啦，这下成了好朋友了，你们愿意赛车就赛车，愿意游泳就游泳，尽情的玩吧。猴子先生的运气可没这么好，两位服务员把他领到房间以后，向他一鞠躬。先生，对这套房间还满意吗？猴子先生大模大样的把4个房间都看了看，然后舒舒服服的往沙发上一仰，这才点点头。
嗯哼，还可以。嗯，给我倒杯威士忌。
一位服务员声明道。
威士忌很贵的。
猴子先生一歪脖子。
什么意思？
要先付钱。
没听说过。
嗯，您没听说过的事儿还多着呢。您听过我们这儿的套间一天多少钱吗？
还要钱？
另一个服务员阴阳怪气地说，
哼，多新鲜呀，怎么打算白住啊？
猴子先生说了，
我和熊猫阁下是你们经理的朋友，是他硬拉了我们来住的。
这位服务员笑了，
哈，您弄错了吧，经理先生干嘛没事拉来一只猴子？
猴子先生不由得冒火，岂有此理，你们对待客人就是这种态度？
那得要看是什么客人了，总不能随随便便哪儿钻出的一只贪便宜的野猴子，我们都得小心伺候着。
猴子先生气得跳起来，可恶的东西，去把你们总经理叫来。
总经理来了也不能让你白住啊。
说完，两个家伙都哈哈大笑起来，猴子先生乱蹦乱叫。
笑什么？当时你家猴子大爷没有钱是不是？
告诉你们，我的钱多的是。他掏出了哈巴老板给他的那一大叠钞票，用力往桌子上一拍。一个服务员瞥了一眼，又撇撇嘴。
就这些呀？还不够住一个晚上呢。
猴子先生心里暗暗吃惊，什么？住这家大饭店竟这么贵？可他还是吵，
没什么了不起，我上回住的饭店比这儿还要贵呢。我们家开公司有的是钱。
正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星星经理走进来了。星星经理走进来了，他能给猴子先生解围吗？好的，小朋友，我们明天接着听吧。谢谢孙幼军爷爷，谢谢中信出版社的叔叔阿姨为我们准备了这么好听的故事。小朋友，祝你晚安。